日本天皇裕仁听完杜鲁门的广播演说之后，心乱如麻呀，确切地说心都碎了，无所措手足，站着也不是，坐着也不是，晚上还失眠多梦。你说这日子他怎么个过法？老实说，从他内心深处，他埋怨自己不应该发动这场不义之战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？自己关上门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，非要发动战争，占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，到头来搬砖砸自己的脚啊，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。现在的形势就逼着他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他知道投降两个字意味着什么，何况是无条件投降，人家怎么处罚怎么是，怎么摆上怎么是，定你什么罪，你没有反驳的余地啊，那不就落到后娘手里了吗？那么有一线之路，他不愿意投降，但是看眼前的形势，不投降也不行了。大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，美国人马上就要登陆了，何况又有了新式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。哎呀，我可如何是好？我得对7000万日本臣民得有个交代。最亲莫过两口子，见两子啊给他出主意，两口子研究。首先天皇表态了，我愿意投降，但是别无条件投降，我希望很体面的有条件的投降，比方说起码保住皇室，保住我这天皇的位置和你这皇后的位置，这都不存在了，咱投降还有什么意思？梁子就说，陛下，是不是再召开一次御前会议，大家商量商量？
不用了，梁子，这个会没开，我心里清清楚楚，不了了之啊。现在的形势是文官要降，武将要战，莫衷一是啊，开会是浪费时间。
天皇说的一点不假，以目前日本的形势来说，大本营陆军部那些好战分子不服输，主张是血战到底，剩下一个人也得打，绝不投降。文官大部分要求投降，能得个好结局。天皇一想，这会啊浪费时间，干脆甭开了，大主意咱俩拿吧。想啊想啊，哎，想了个主意，想起苏联来了。原来和苏联呢1941年4月的时候签订了一份中立条约，就是苏联也不打日本，日本也不打苏联。那时候日本的外相和斯大林亲自签署的这条约，到现在两国也没交战。天皇突发联想，想起这事来了，那苏联人现在跟日本的关系还算行吧，要把苏联人请出来作为调停员，相信能达到有条件投降。这不胡说吗？现在苏联什么态度根本他一概不知，他哪知道苏联和美国英国结成生死的同盟了，苏联的军队马上要开赴满洲，那大炮和枪都对准了关东军的脑壳了，他一概不知啊。哎，想到这，他马上命高松亲王把元老叫冈本给请来。冈本74岁的老头了，身体还不太好，拄着拐杖，他是过去啊驻苏的大使，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。天皇把他想起来了，老冈本来到王宫见的天皇，天皇亲切热诚的接待，把肚子里一肚子话都说出来。老冈本频频点头，多谢，臣明白。天皇说，我呀亲自给斯大林写封信，你拿着这封信赶奔东京苏联驻东京的大使馆，亲自交给大使，要求他无论如何转呈给斯大林元帅，恳请他出面斡旋。是的， 臣明白。冈本领命啊，起身坐车赶奔苏联驻日大使馆。等到了大使馆说明来意之后，接待员告诉他，你等着，这一坐坐了三个小时，把老冈本坐得腰酸腿疼啊，压根就没见着这个大使。他再次询问的时候，接待人员跟他说，大使身体不好，没工夫见你，请吧。大使说，请你回去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是代表大日本天皇来求见大使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求他帮忙，天皇的御书求他转达给斯大林元帅，事关重要，万万我见大使一面。没工夫，走吧，门在那边，走。那简直像往外头轰狗差不多少。哎呦，老冈本哪受过这种待遇，粗脖子红脸摇头叹息，回来跟天皇一说，天皇也倍感意外呀。怎么办？这既然见不着大使，老人家您再辛苦辛苦，坐专机赶奔莫斯科吧，你要亲自见见斯大林，无论如何请他帮忙。好吧，臣遵旨。这老冈本呢，拄着个拐杖坐上飞机，还得偷偷摸摸赶奔莫斯科。为啥呀？天上都是老美的飞机呀，比燕子还多，砰声就玩完。这是铤而走险。书说简短，老冈本到了莫斯科，先到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见着大使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大使也直皱眉啊，好吧，咱们明天就去拜会斯大林。第二天他们坐车到了克里姆林宫，人家有人把他们领进刺猬队接待室，俩人坐下了说明来意。接待人告诉你们先等着吧。好，这一坐上午九点来的，眼看到十二点了，十二点又到了下午三点，坐了六个小时的冷板凳，没人理他们。俩人实在受不了了，再三的恳请。后来来个人，这人个不高，中等身材，矮胖，四方大脸，肩章是上校军衔，做了自我介绍，他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啊，叫潘切列耶夫。这人态度还可以，问他们的来意，冈本呢，咧着个嘴像要哭一样，把这来意说明，最后把天皇的玉珠拿出来，递给这位上校。上校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好吧，你们再等等。俩人又等，好，这一等就俩小时，到了五点多钟了，这位上校才回来，还拿着那封信，对他们二人一笑，二位啊，对不起，斯大林元帅正在召开紧急会议，没工夫接待你们，他告诉你们把书信拿回，请回吧。喂，上校先生，无论如何，别说了，没工夫接待，从哪来回哪去，这封信拿回，啪，把天皇的御书撇地上。哎呦，冈本没办法，弯着腰把信捡起来，请您给通融通融，不能通融，行吧。这时候过来俩卫兵，咵打了个立正，往外一摆手，请，真跟轰狗一样，把俩人给轰出来。这俩老头子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外，一步也迈不动了。老冈本回头看了看高大的城墙，心里太不是滋味。曾几何时啊，那是1941年呢、日本代表团之中也有我一个呀，来跟斯大林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呀。那斯大林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。哦，那时候他想利用日本人免除西伯利亚后顾之忧，达到他自己的目的。我还记得签字之后，双方热烈握手，频频敬酒。斯大林觉着还不够味儿，
抱着我们的团长左亲右啃，亲热的简直不得了。事到现在，日本打败了，人家连理都不理了，我们已经没有用了，失去了国际地位。哎，日本国怎么落在这步田地哟？俩老头相视而哭。正在这时，克里姆林宫里面一列车队缓缓开出，中间夹着高级的积木牌小轿车，这车里坐的就是斯大林。会议结束了，斯大林干嘛呢？正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，部署向满洲发兵的问题。会散了，斯大林心里比较轻松，坐上车子要赶奔莫斯科郊外，会见自己第三个小情人叫妮娜。斯大林也有小情人，人叫哇，车子扬长而去。这俩日本老鬼子哭了半天没人理，只好回到大使馆。当天冈本返回东京，见着天皇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天皇一听，哦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哪个样子？这天皇也不像话。其实咱说说他这御书，这御书啊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日本政府和我本人愿意接受投降，但不是无条件投降，有条件的投降。什么条件呢？保持日本皇室和天皇的位置，和天皇的权威不受侵害。台湾、朝鲜依然是日本的国土。三，所有的战犯由日本人自行审讯，其他国不得介入，等等等。您说这不扯淡吗？你都叫人打败了，打到家门口了，还提这条件，谁能接受？即使没有这些条件，苏联人也不能理他，臭无赖一个呀！这种我就得造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天皇左右一盘算，一点出路也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嗡，脑袋又热了。天皇把眼睛也瞪圆了，爸爸爸，反正是个死的，我宁愿站着死，也不坐着死。传旨，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。又开会了，文臣武将100多号全参加了。这天皇啊，来了劲儿了，把脑袋一拨呢，眼镜扶了扶，朕决定，帝国将士们准备本土作战，坚决抵抗，全体国民总动员，集中所有的兵力，在海上、空中和陆上实行特种作战，以挽救帝国和皇室的命运。大家同意吗？同意，赞成。好战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天皇的决定完全出乎好战者的意料之外。一看，怎么天皇忽然坚强起来了？哎，声震无语呀、啊！多少日子都打蔫，说话都没劲儿，今儿这怎么了？一反常态啊！这些好战者深受鼓舞啊，所以热烈的鼓掌拥护。第二天，大本营仓促的就制定了一个决号作战准备纲领。内容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所谓的本土作战计划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决策者们立即着手组织战时体制改革，成立了专门负责本土作战的司令部，火速从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等地向本土调兵遣将，使日本本土总共集中步兵53个师团、空军25个旅团、两个战车师团和四个高炮师团，动员特工飞机和一般的战斗机3000余架，把海军仅剩下的19艘驱逐舰和38艘潜水艇全部调回本土港口待命，集结的海陆空人员总数超过240万，这叫韩信用兵是多多益善的， 最后全国总动员，叫男女老少齐上阵，人人玩命，个个争先。从兵源上看，全部的家底儿这数量也相当可观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帮，帮破还有3600大兵。你看这小日本准备了多少年，还真就有点家底儿。但是你也不能从数目上看，哎呀呀，几百万几百万都什么兵啊？一方面是老弱病残，另一方面都是残兵败将啊，不堪一击。兵不在多，只在精，这些人呢都是惊弓之鸟呢。你真打起仗来没有多大用场，但是就人多势众，壮胆而已呗。按下日本的咱先不说，翻回头来还说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了，就像给美国军部打了一针强心剂。杜鲁门兴奋得不得了，就想尽快把原子弹投向日本的本土，因为这种武器杀伤力太大太大了，不是轻而易举的，像常规武器扔点炸弹开点高射机枪那都行，这种武器不能轻易动用。就拿现在来说，美国有不少核武器，俄罗斯有不少核武器，其他的国家也有，我们中国也有，能随便动用吗？哪怕一个给他扔两颗，那得负责任，因为杀伤力太大了，对待那野心家可以惩办，老百姓怎么办？大批的老百姓都跟着遭难了。因此这种事儿不是轻而易举就下决心的。这杜鲁门尽管脑袋发热，恨不能把原子弹投向日本本土，在事先他也得经过反复思考，然后才能下定决心。除此之外，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呢，他得争取那些头面人物的意见。你一个人做主了，将来一旦出事了，把责任全推你身上，你跟谁商量来的？你拿的主意，你下的命令，那不倒霉了吗？得争取大家的意见。头一个，他争取国防部长史汀生的意见。他抄起电话来了，我是杜鲁门，我要与国防部长史汀生通话。时间不大，史汀生回话了，我是史汀生，总统阁下有什么吩咐？我说史汀生将军，我现在决定要使用原子弹，我最后向你问一问，你是拥护还是反对？报告总统，我双手赞成。好，我太高兴了。我再问你，其他人有什么异议吗？
报告总统阁下，现在我们内部发生了分歧，许多高级将领表示反对，不希望您使用原子弹。
他们是谁？
是麦克阿瑟将军，是尼米兹将军和金海军上将，一共是15个人。
什么？
他们反对我使用原子弹，为什么？详情甚多，他们的意思说，目前的局势没必要使用原子弹，我军大军云集，马上就要登陆，日本人用不了几天就得举手投降，因此使用原子弹有点浪费。另外他们还说，原子弹杀伤力太大了，伤及无辜的老百姓未免太残忍一些，因此提出反对意见。
铁粉喝把杜鲁门给气的啊，啪把电话摔了，心中想，麦克阿瑟、尼米兹，你们无非是指挥千军万马，你们能决定美国人的命运吗？怎么叫多此一举？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我听说了日本人纠集最后的残余势力还有几百万军队，就即使登上日本的本土，免不了还有一场血战，这场血战不定还得使多少美国人付出生命啊！你知道多少，或者上千万上百万也说不定。
怎么能说多此一举呢？尽早结束这场战争有什么不好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研制出来原子弹不使用，研制它干什么？他们简直是庸庸碌碌之辈，没有共同的语言。他看了看电话，真想抄起电话马上下达命令，但是他那手啊摸着电话了，他把手又缩回来了，心里反复思想，不行，还是得统一思想。这麦克阿瑟也好，尼米兹也好，金海军上将手握重兵，皮吊三军，那是前朝的重臣，15个人反对我，我便变成孤家寡人了、一旦我的命令是错误的，那罪责难逃啊！所以这电话他没打，翻来覆去他就想啊想啊，他一想把他们15个人找来，我们对面谈一谈，交交心，统一思想，又一想不行，他深知麦克阿瑟那家是犟牛，跟他没有共同语言，尼米兹也十分的顽固，离开他们还不行。他突然眼睛一亮，想出一条妙策。